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刚才一起读的这段经文，主啊，你来使用，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借着我们学习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让我们知道当年你呼召以色列，主啊，也呼召出祭司来带领他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敬拜你。主，我让我们也知道，主，我们现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服侍依靠你。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弟兄你们实在抱歉哈，因为今天这个 PPT 呢还是蛮有用的哈，之前也用过，但是因为我今天讲这个祭司这边呢，我会从这个经文里头是对旧约里头所设立的这个祭司，从他的职分从他居住的地方从他的供应，然后从他具体的一些职分里头呢要看一下呢神在旧约里头设立祭司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一个职分的目的，然后呢我会把它呢联系到呢跟新约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没有那个图的话大家就是不会看到他在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秩序的哈这个秩序呢是在旧约里头我们光靠读经文呢你看不出来啊，可以看出来，但是呢把它总结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谢谢啊，实在抱歉。那我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呢，我想关于祭司这个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就是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呢来能够来正确的来敬拜他，这是他重要的一个职分。那在这个职分里头，其实呢就说明呢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讲过我中间的见证，如果弟兄姐妹你也听过我的见证，你就知道我讲过这个我自己的一些家事。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叔叔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这个不幸的事情呢，使我们张家呀既觉得难过又觉得呢其实很羞愧的。所以呢我娘啊就常常的对我们说，对我们姐妹四个弟兄姐妹常常的说您可得好好的给张家争口气啊。从那时候起我就想着哎呀好好的就是怎么做个好人吧。我就开始追求励志做个好人。所以从高中到大学开始读了一些怎么做个好人的书像儒家呀道家佛家都读了一点。到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的人生目标很清楚了。这个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这个人生的目标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然后在那个位置上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能力然后呢如果还有余力帮助别人呢找到他自己的人生位置，然后在他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可以好好发挥自己的恩赐能力。就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抽象？不管做什么哈，我找到我自己的位置，我好好在这个位置上发挥我的恩赐能力，如果我还有能力帮助别人找到他自己的位置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恩赐能力。这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我这是我人生方向的一个追求。然后之后我九三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做老师4年，在工作的这4年当中，我学会了，要什么呢？要不争，要能忍，就是说，自己不属于自己分内的事不要去争。能忍是什么呢？当别人的一些做法、一些说法涉及到你自己利益的时候，能忍就忍啊。这是方向，但是能不能做出来呢？很难。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寻求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呢，认识主啊。来到美国之后，认识了耶稣，就是在2002年，我成了一个基督徒，蒙主呼召，然后2006年来三一神学院读书，到现在来芝加哥有20多年了哈，整整20年了。那我知道三一神学院也有很大的变化，今年6月份就要搬到加拿大去了，尽管有一部分还会在这里，一直到2027年哈，到2027年。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哎，我在大学的这个人生目标啊，有了一个升华。这个升华是什么呢？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自己的那个位置是什么呢？哦，就是说我在主里面我是基督徒，我是他的儿女。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确认自己的身份。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然后做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世上活着，神把我放在这个世上，我就要靠着圣灵好好的活出，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呢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一生应该追求的，不管我做什么。那感谢主，神呼召我来做牧师，那更有机会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呢做个基督徒，然后好好的靠着圣灵呢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然后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是对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很清楚了。其实呢，讲到我做一个基督徒，求神使用，帮助别人做一个基督徒，实质上这是呢一个把别人带到面前，神使用我们把别人带到面前的一个过程。这事实上呢是发挥了祭司的一部分功用。那祭司呢就是在人和神之间的中保。那祭司呢会在会幕当中或者是圣殿当中，在神面前呢为百姓献祭的。那他执行宗教活动，他主要是为了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我讲的，他是为了带领以色列人以正确的方式呢来向上敬拜神的。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其实虽然我们读了9节和这个一直是到13节，他讲到将来你们到迦南地的时候，其实那个迦南地的人呢他们所行的事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们不能行这个，你们要做完全人。这段经文其实呢是在讲祭司这段经文和下面讲先知这个经文中间的一部分，是一个过渡。那这个过渡呢事实上呢也是祭司职分要做的，就是说祭司的职分里头要带领以色列人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神，不能够拜其他的外邦人的偶像。那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呢？说哎，你们以色列人走错了，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跟你们说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呢要单单的敬拜神，单单的侍奉耶和华神，不能这个敬拜外邦人的偶像。所以这个是在祭司和先知的职分里都要警戒以色列人不要做的。所以这段经文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把它拿出来，我们会读两次。 今天这一次我们读了一次，下一次我们再读，然后下次在我在讲道中会讲这一部分，跟先知这一部分联合起来。那今天呢，我重要的这个把精力就放在呢十八章的一到八节，这八节的经文上，主要是讲的祭司。那这段经文里头，事实上是从三个方面呢，讲到了呢，祭司被耶和华神拣选出来，来侍奉耶和华神的。他们在以色列地没有产业。所谓的没有产业，一会儿我们会看，就是没有地分给他们，但是他们有居住的城市。然后他们所需用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讲到都是献给耶和华的祭物。这里从三个方面讲到，就是说祭司利未人，利未人是十二个支派里头非常就是一个大的族，叫利未族。然后祭司呢，这个族是从利未人出来，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详细的会看这个。这是一到二节讲到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所吃用的。然后呢，三到五节就讲呢，分开讲祭司所得的份，就是献祭的牛羊，然后呢哪些部分，然后出熟的五谷、新酒、新油、初剪的牛羊毛，羊毛都要给他们。然后呢，六到八节呢，主要讲到呢，祭司呢，所要得的一个份，就是这个祭司讲到，他们到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是分散在各个支派的。如果有些祭司要回到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地方，要接纳他们。接纳他们来侍奉，也要供应呢，他们呢，所需要的。好，你会看到这一部分里头，一到二节这样说：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呢以色列中呢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呢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地心中呢必没有产业。耶和华呢是他们的产业，正如呢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这里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呢，神特别的选召出利未这个支派来，呼召出其中的人来做祭司。他们的吃用是神照顾的啊，因为他们没有地分给他们。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他们所吃用的是什么呢？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哦，是其他支派的人是献给耶和华的，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里头是除了燔祭，那个素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有些部分是都是可以吃的，他们可以吃在耶和华面前。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说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但是神照顾他们，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跟耶和华神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他们是在圣殿当中，在神面前成为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他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职责决定了呢他们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跟神特殊的关系，也决定了他们特殊的一个位分。这个位分里头我们会看到呢，在这里头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哦，他们是耶和华神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呼召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头讲到说，我把你们带回来，让你们成为我宝贵的产业。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宝贵的产业，成为是神所看重的。那神看重他，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好，在申命记里头讲到，而是呢因为耶和华神的恩典，他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是反过来是什么呢？我们得到了神这样的一个恩典，神特别的呼召祭司利未人来侍奉他的时候，耶和华成为你们的产业， 哦，你们耶和华有耶和华神做你们的产业，你们就尽心尽意服侍好了，你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会照顾你们，神会供应你们一切所需要的，因为呢耶和华应许给你们，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耶和华神说有就有，耶和华神命立就立就立，他会成就他所应许的，神会供应祭司利未人所一切所需要的。那在实际中的操作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神是借着呢使用呢其他的支派来供应呢他们一切所需要的。那到了应许地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在约书亚记里头，那里头有提到呢，他给他们分布的，分布在十二个支派当中，都各有地啊。就除了利未人，这为什么又是十二个支派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瑟那个族分出了两个啊，分出了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呢，利未人分出来，但是他们还是十二个支派啊，还是十二个支派。在这个十二个支派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约书亚记那里头提到，祭司利未人呢，他们会有呢，这个有点不太清楚哈，这有绿色的，有红色的，一共是48座城。这个红色的城，我们会在生命记里呢还会再学，它是陶城哈，设立陶城，陶城就是误伤人的，可以呢，到陶城里呢，就是以免呢那个。就是报血仇的来把他们杀掉，就是陶城呢是为那些误杀人的预备的哈，这里有祭司住在里面，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绿色的这些部分啊，都是呢加起来呢一共48座城啊。利未人我们会看到他们就分散在呢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的圣殿啊就是在这一部分啊，耶路撒冷在这个位置，啊，大祭司都在这里头啊，这样呢，有这样一个大致的概况之后，我们会看到神呢也让他们有住的地方，神让他们有吃的，神让他们其实有用的，他们吃的用的都是从哪里来呢？其实主要是从三部分来。弟兄姐妹，你要从出埃及记，从民数记。从这个包括这个利未记献祭，然后这后边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生命记，它主要的来源里头呢，一个呢是从十一奉献里头来，每个支派呢它奉献出这个十分之一来，这十分之一的奉献里头包括对圣殿的打理，剩下的就是包括对祭司利未人的支持，那利未人呢还要在呢奉献出十分之一来啊，然后给呢祭司用，这是十一奉献。另外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里头主要是讲到奉献这个祭物里头那一部分会给祭司利未人，像这个奉献的这个祭物的一部分另外呢就包括一些出熟的果子，然后供物等等。所以呢神呼召出来，神应许他们，神也有一定的方法来供应呢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因为呢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个到了新约呢，其实有点类似是什么呢，就是牧师啊传道人他是全职的，保罗也有讲到这个传道是靠福音养生的啊，作为牧师来说，这是教会，靠着教会呢是靠着弟兄姐妹的奉献，来呢得着呢他日常所需用的，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啊。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跟我们 Pastor Jalen Pastor Taylor 我们在一起每周四我们一起分享，一起祷告有一次 Pastor Taylor 这样说哈。他说这个这是何等的恩典哈 ,what a blessing, we study God's words, get paid. 他说 哎呀，是多么的这个有福分，我们学习神的话，还得了工资。即使学习神的话，不光是牧师传道人学习神的话，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学习神的话。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学习神的话没有 get paid 啊，没有来付你们工资，但我们学习神的话get paid 啊，这不是神特别的恩典，而这是神特别来呼召我们来呢，成为呢这个传讲神话语的，所以呢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但神在旧约里头这样呼召利未人啊，哈，实质上呢让他们呢是有特别的职分和功用的，这个功用里头我们会看到显出神特别的恩典来啊，神要与他的百姓在一起，神要与他的百姓在一起啊，这可以，这个好像有点，我要分到下一页。对，就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好吗？来。谢谢。在出埃及记25章那里头有提到说啊，你们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呢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啊，这是神在西奈山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然后摩西呢在西奈山上40昼夜之久，神呢向摩西啊启示整个呢这个会幕的这个格局啊，然后以至于呢他可以之后呢这个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会照着呢这个神在摩西在山上启示的样式，他们要把会幕呢立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哦，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哦，要与以色列人同住。那要同住的话，这是他是圣洁的，那要讲究一定的方法。所以神这位圣洁的神就把这个会幕和坛让他成圣，然后呼召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成圣做祭司，然后呢做祭司的职分，目的呢是什么呢？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以合一的方式来敬拜神，来教导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以活出呢该活出的样式来敬拜神啊。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要跟他的子民同在，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做他们的神，然后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要做他们的神。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百姓立约要建立这种关系，就是说神要做以色列人百姓的神，以色列人呢要做耶和华神的百姓。那中间呢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而这位神是先有恩典在先，先把他们带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啊，脱离了那个埃及法老王的这个统治啊，那个奴役，脱离了他们埃及人所敬拜神的那个辖制啊，从这个世界当中，从那个属灵的权势当中把他们救赎出来啊，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以色列人呢又要做他们的百姓，是因着什么呢？还要跟他们住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在。那这位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同在要有一定的方式，所以在旧约里头整个呢就表现出来呢这个神要跟以色列人同在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关于祭司这个职分，在古代近东当中，古代近东这个文献里头 也是有是有的，有记录的啊。早在摩西这个五经之前的很早之前，其实呢在古代近东的这些外邦国里，他们就有这些有祭司，类似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也有祭司的一些等级。这些祭司呢，也是呢为他们的百姓献祭的。啊，圣经中会提到一些外邦国的祭司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提到外邦人的祭司中，你能想到哪些，有哪些祭司？啊，这个很好哈，麦基洗德，一会儿我会再讲哈。麦基洗德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祭司，我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讲麦基洗德跟我们的联系哈，很好。还有其他外邦人的祭司吗？比较熟的啊。啊，巴兰，对，巴兰他们那个有祭司哈。我们知道以利亚啊，在这个在山上跟那400这个先知祭司的来跟他们斗法。还有几个圣经中主要的人物，他们的岳父是祭司，谁知道啊？你看约瑟啊，约瑟他的岳父在埃及，他叫什么名字，有人知道吗？波提菲拉哈，约瑟的继父，约瑟的这个岳父是祭司，在埃及做祭司。摩西的岳父在米甸，大家知道叫叶推罗哈，还做祭司。所以那时候外邦人古代近东那个就是祭司这种身份是有的哈。我们知道埃及人这个祭司也有特别的这个福利哈，他不收他们税哈。这是这个祭司的概念，在当时是已经都有的。那在圣经里头所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认为呢，在外邦人呢是献祭里说这个祭物是供给他们的神所拜的神吃的。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神把这些祭物的一部分拿出来呢，供应呢他的仆人祭司们来用。好，现在呢我想重点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在祭司这里头，其实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秩序的，他是有一个秩序的。在西乃山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神把亚伦和他的后裔呢分别出来做祭司。第一批正式神高立的这个祭司是四个，是五个哈，加上这个亚伦，加上他的四个儿子，他的四个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呢以他玛。拿达、亚比户咋的了？因为他们献反火，是耶和华吩咐不可献的，结果呢，他们就被击杀。在就职的当天就被击杀，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也说明呢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这位圣洁的神呢我们是要以合一的方式来敬拜他的，而且敬拜他要以一个和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他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神借着摩西告诉他要建立会幕啊，要建立这个会幕。对不起啊，今天这个这个是有外围，然后它有铜祭坛，有洗涤盆，然后这是呢整个的会幕。这个会幕有圣所，有至圣所这是一个大的。我还有一个平面图啊，希望这个大家能够看到一点。这平面图里头你会看到呢，这个这是呢入口啊，这是那个铜祭坛，这是那个洗涤盆，然后这是 圣所，这是至圣所，神的约柜在这里头，说神的同在就彰显在这里头，至圣所，哈，至圣所。这里头我们还看到呢，只有大祭司可以到这个至圣所来，祭司可以到这儿来。利未人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帮助呢祭司呢打点这个祭物，以色列人只能在会幕口呢来献祭。你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秩序的，这一部分人就是说只有大祭司才能到神同在的地方，与神的同在近，然后祭司，然后祭司和利未人，然后这是以色列人，他是有按照这样一个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头也表现在呢以色列人的安营一个方式，这是王瑞华老师帮我做的这个图，我想弟兄姐妹也让弟兄姐妹看过哈，你会看到在安营的时候，它分成了呢两层呢，一层是什么呢？这个是会幕，这个是会幕的这个尺寸哈，然后呢。先是呢它的内层呢内围哈是利未人和祭司，整个就是利未人，然后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在东面哈，在东面。然后呢在这个三个支派，这个利未人的这个三个支派，格顺、哥辖和米利亚呢，就是围绕这个会幕啊，在这个中间，然后其他的十二个支派呢，就是呢，围着这个在东西南北啊，每个方向呢有三个支派，一共十二个支派，来安营。你会看到呢神在他们中间，在中心的位置，所以以色列国是神特别设立的，当年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国度是神制的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头呢他在他们中间，然后以色列人以这样一个方式啊，你会看到这个敬拜，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看不出来哈，这十二个支派围绕这个，而且都是方形的，在这个我把它特别的做成方形。弟兄姐妹，你要看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特别看40、48章，就是看它的量尺寸，有好多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呢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标志。我们知道在至圣所它的尺寸是什么，在会幕的尺寸是10×10，在什么乘十，它是立方形的。至圣所的这个尺寸它是一个立方形的，就是在至圣所里头所以它代表着一个至圣这种形状代表着圣洁，而且至圣所是这样一个立方体的。到了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呢，它也是分为圣所和至圣所，那个尺寸更大一些，是20×20×20，哇，也是一个至圣的这样一个方形代表着圣洁，而且这样一个方形十二个支派围绕这个圣殿来安营，表明了神在中心，神是他们的神，神要做他们的王，神要住在他们中间，是按照呢这样一个秩序来在，这样一个格局，其实呢，弟兄姐妹，就指向了最终指向了什么呢？新天新地，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讲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立方形的，整个耶路撒冷城长宽高是一样的，他那么讲而且这个城四面城是有十二个支派的，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城里 有没有圣殿？到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城里没有圣殿，神是他们的殿，那里再也没有这个什么日月为他们照亮，神的荣耀充满了圣城，不需要照亮。啊，这是指向了将来。所以你从看到我特意在画这个示意图的时候呢，指出呢，就是这个是方形的啊，代表着圣洁，因为在以西结最后那个圣殿意象里都是方形的。有了这个之后，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会看到神特别呢呼召出来这个祭司呢做他们的特别呼召出来，是带领以色列人呢来敬拜。事实上这个祭司啊，他主要有呢三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呢，就是他是为以色列人呢在会幕当中或圣殿当中他是献祭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他是有一个特别分出出来，他有特别的一个身份和职责啊，对他们的生命有特别的要求啊，因为他们是可以直接进到圣所里的啊，为以色列人献祭。这个利未记里头有讲到各种不同的祭物怎么来献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职分里头也表现在一些穿着上啊，大祭司有大祭司的外袍内袍，祭司有祭司的外袍内袍，而且他对他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的要求，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他们的婚姻都有限制啊。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职责里头，就是替百姓来献祭啊，这个献祭他每一天有献祭啊，早晚献燔祭，然后每一周安息日有献祭，然后每个月也有固定的献祭，然后节期不同的节期要献祭啊，这是呢在圣殿或会幕当中啊。另外一个祭司很重要的祭司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呢，就是祭司要教导以色列人呢，要分清楚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就是告诉了以色列人呢，做以色列人的这个
I have a normal watch that I wear every day, and a fancy watch that I only wear on special occasions.
今天好像有好多的干扰哈，这个你看了吗？牧师这忘事之后带出来的干扰，我们祷告哈，求神怜悯我，然后这个怎么能有这样大的疏忽？是不是？从来没有把 PowerPoint 弄错过，可能神不让我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事儿吗？就知道的太多了，求神怜悯哈。很重要的一个职责里头，就是在生命记和利未记里头那些啊，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可吃的，什么不是不可吃，最分布的就是吩咐的非常的详细啊，目的是这个祭司呢就要告诉教导以色列人啊，分清这些啊，好让你知道在生活当中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祭司有是这样的责任的啊。我们会看到利未记那里头有提到啊，这个祭司会就是他会分辨你所得的病是大麻风也好，是什么样的病也好，是不是要隔离，大麻风好了之后怎么献祭啊，这是都要做的啊，这是祭司要做的事情，他要教导以色列人啊，神就是神借着摩西分布的这个约中的律法，以至于呢他们可以遵行律法。不但是这样，神也要求他们自己呢要呢能够遵行律法。就像如果他们不遵行律法，一开始我 我们就会看到拿达亚比户献上神没有吩咐的时候，神当场击杀了他们。这是以这个为来作为一个警戒，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祭司有教导以色列人律法的这样一个职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呢，祭司啊是人和神中间的中保，他带领人献祭，教导律法，都是目的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另外呢，祭司呢也会把神的祝福呢，带给以色列人，他为呢以色列人呢祝福。我们知道有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的这个祝福在民数记第六章那里头。有时候我会用那段经文呢为弟兄姐妹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哦，这是祭司要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另外呢，祭司呢还有一个可以传达神的心意。祭司他大祭司里头他有个胸牌，胸牌里头放着乌灵和土明，好像是借着这个他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以呢向以色列人讲明他的心意。当然我们不知道当年他们是怎么实行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有了这些之后呢，祭司呢还会有一定的像一个审判官一样，最后的一些难断的案子由祭司来做，或者是由大祭司来做。前面十七章那里头有提到他们设立审判官，但是审判官难做的事要去问祭司。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受审判的时候，先是以色列人审判他们，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判，之后呢才到这个外邦人罗马的那个巡抚比拉多那里受审判。所以这是祭司有这样几份的这样的一个职责。特别呢大祭司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他是有一个特殊的职责的，就是只有他，我刚才提到可以一年一次到这个至圣所里来，其他的祭司是不可以的。他只有到赎罪日的时候，赎罪日是在以色列那个日历当中七月的十五日他七月十日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替百姓把血带到这个施恩座里那个至圣所里头，以洁净这个会幕，一年的会幕。然后呢也为这个献为以色列人百姓为他们自己献祭，洁净以色列人他们的罪，祭司的罪，以至于呢神可以悦纳他们，他们可以敬拜神。然后他到至圣所里头，他穿的衣服是穿细麻布的内袍和细麻布的那个冠冕，跟他平时穿的外袍他是不穿的。哇，这都说明这位至圣的神对他们是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的啊。所以这是祭司的职分啊。利未人你会看到呢，我刚才讲到了，他是在这个当年在这个旷野里头，是在因为这个会幕是可以移动的啊。利未人呢主要是帮助这个会幕啊拆卸运送，然后帮着祭司呢打理祭物。他呢可以直接到这个外边来，这个祭坛这里头。这是利未人。然后弟兄姐妹你看分散到，等到这个他们到了应许之地，分散到不同支派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呢其实也承担着教导以色列人律法的责任。我们会看到尼希米记那里头有提到，他们在宣讲以色拉宣讲律法的时候，就有利未人呢来分出一些人，利未人来帮助呢以色列人呢能够明白神的律法。利未人也有这样一个职分另外呢从会幕到圣殿的时候，因为不需要移动了，所以一部分人利未人呢特别被呼召出来呢在圣殿里头敬拜神。在这个 历代志上那里头，家谱那里头有提到，特别的这个利未人，神把他们呼召出来呢，来在殿里头，就是来唱诗，来敬拜神。那时候是最早的设立的诗班的那里头真的是有，我们知道，有一个带头的，他是呢，歌侠族的，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带领敬拜的西曼。西曼有没有在这个诗篇里头有写诗的？西曼写的在诗篇里头，听你们回去看88篇哈。西曼，他是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利未人有一部分分别出来是敬拜的、唱诗的，然后有两个助手，是从呢米拉利支派和这个格顺支派出来的，一个是亚撒，在西曼的右边，一个是呢谁呢？一个是呢这个以探。我们看到亚撒在诗篇里写了好多的诗篇啊，以探呢也有以他呢他的诗篇，所以大家知道以后在读诗篇的时候，读到这个西曼，读到这个亚撒，读到呢以探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是在所罗门建立圣殿以后，他们呢是特别的带领的利未人在圣殿里头敬拜神的。所以这是利未人，有了利未人之后，这个以色列百姓，到以色列百姓呢，这里头你会看到呢，他们是在外围，但是神呼召以色列百姓也有特别的职分，特别的这样位分哈，在出埃及记19章那里头提到呢，他们是被是祭司的国度。是神宝贵的这个产业，他们是圣洁的国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整个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里头的话，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世上要向周围外邦人，要向全世界见证呢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见证他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祭司呢要把呢神给亚伯拉罕的吩咐，就是万民必因你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度，要把这样的神的祝福带给万民的。他也实行着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我们想，有了这个之后呢，这个就是整个旧约里头这个祭司制度里头，从大祭司、祭司、以色列人，到这个利未人、以色列人。它是有一个秩序的，然后在圣殿当中只有的大祭司可以到那个至圣所里头，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只能到那个会幕里头。那这样一个格局到了新约就完全打破了，完全打破。你会看到呢，刚才张立弟兄提到说，有大祭司，这个有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圣经里头提到的第一个祭司，而且这个祭司跟亚伦和这个他的后裔不一样的一个祭司，他不是从以色列人支派利未支派拣选出来的，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祭司，他是外邦人的王，撒冷王，和平之王，而他又是祭司。只提了那一句，这位大祭司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呢，在诗篇111篇那里头有提到，这个王和祭司连在一起，有讲到呢，这位将来的弥赛亚是呢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旧约里头提到，就是又是王又是祭司这样一个身份，只有麦基洗德有。这样一位麦基洗德说，他无父无母，没有家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他是永远做祭司的。这个呢，就指向了呢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他是王，他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出来是要做王的，是弥赛亚的。他又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做大祭司。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呢把人和神直接连起来，直接可以带到那个至圣所。这是呢希伯来书那里头讲到的哈。所以呢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这样说，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是照着呢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呢有给他做见证的，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就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是祭司，是那位大祭司，而且呢他又是那个献祭的那个完美的祭物，那位除罪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个约翰呢，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成了那个完美的祭物，他把他自己献上，以至于呢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呢直接到呢父神那里。所以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当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一件什么神迹？就是在第二个圣殿里头分开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可以把人带到那个至圣所里。所以在旧约里头那样一个秩序，在耶稣基督里头完完全全的把它呢变成另一个方向，不再有这个有形的那个圣殿。那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成为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这是个体的，群体里头呢圣灵与这个教会同在。当我们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两三个人聚会的时候，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将近百人聚会，我们奉主的名，神就在我们中间。教会是神的殿。这是在这是从新约到旧约到新约一个突破。那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呢也有祭司的职分这样的一个职分在彼得前书里头那样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呢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原来神在新约的百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样一个国度，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他要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万民必因你得福，我们要神要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上使万民得福，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你看了吗？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说圣徒皆祭司，在这个圣经里头，在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祭司的这个职责里头主要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在十二节这里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有祭司的职分，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是要把我们领在神那里领受的一个祝福然后传递出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样的责任，都有这样的职分。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我讲到说，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人生位置，就是基督徒。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个世上做好的基督徒，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呢求神使用帮助别人成为基督徒， 他们也可以在这个世上做个好基督徒，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每个人做好的基督徒，然后求神使用我们，帮助别人做好的基督徒，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你怜悯了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直接进到至圣所，直接可以真是跟你倾心吐意，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也更让我们要有敬畏的心，因为你是圣洁的，你希望，你盼望你的百姓是圣洁的，你是完全的，你也盼望你的百姓是完全的。主啊，就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能靠着圣灵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让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完全向主的生命来，有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真正的是做光做盐，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爱加给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主成为呢能够为主所用的人，主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在 CCFC 当中，主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一的彼此相爱，在这里兴旺福音。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